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你们平安。希望大家喜欢刚刚那个音乐剧。谢谢这些演员，这一两个月很努力的去排演这个戏，真的是让人家演得很轻松。等到你上台就知道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给世界好消息。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甚至于连毛主席他自己都不否认耶稣这个人真实存在在历史上面。毛主席称呼耶稣是什么人呢？他称呼耶稣是革命的斗士，人类的香花。那毛主席喜欢用历史上的大人物跟自己来做一个比较，他喜欢认为他是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甚至成吉思汗都要伟大。因为他说一句话说：“细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特别毛主席对耶稣的生平特别感兴趣。因此他就评论耶稣说，耶稣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只可惜他33岁就死了。然后他又把自己看为跟耶稣跟孙中山是同样等级的人物。为什么他们是同样的人物呢？因为他们是搞革命的。只是他觉得他自己跟前面两位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前面两位就是革命尚未成功，然后就去天国了。但是他是唯一的一个活着还享受到革命成果的人。你们知道毛主席的生日是哪一天吗？12月26号。所以在网上我们就看到有人写了这一篇文章来纪念毛主席的生日，来颂赞毛主席的伟大。他这么说，他的伟大是因为无论他是活着还是死后，他的伟大成就，他光辉的思想还有巨大的魅力都是超越我们这些心甘情愿做毛主席如此独尊的人，在这一天更会想念他老人家，以各种形式来纪念他。但是毛主席生日的前一天恰好是圣诞节，以强大的声势影响到我们纪念毛主席生日的信息。中国有一句老话，喝水不忘挖井的人。他又继续写说，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耶稣并没有带给中国任何好处，毛主席的诞生却是一件影响中国历史上面的大事。正因为毛主席，中国才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昨天我们看到嫦娥三号就登陆月球嘛，就是。好，这是以上这个人所写。我们不管毛主席多么伟大，可是要来庆祝生日来讲。大概全世界都没有比过耶稣，有这么多人同时在为他庆祝。你看，世界上主要强盛的国家，非常大的国家，美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等这些强大的国家，他们都会在12月25号来庆祝耶稣的生日。那我们再问各位，今年是哪一年？2013年是怎样来的呢？就是用 耶稣的生日来计算。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又被普世的人所尊重，包括毛主席他自己，还有政治，包括穆斯林？为什么他的诞生这么重要？全世界几十亿的人都要庆祝他的生日。路加福音12章10到11节，那里说有一位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原来耶稣的生日，耶稣的诞生，是一个人人都有份的一个好消息，因为耶稣要来做万民的救主。耶稣的诞生给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带来了一线的曙光，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半的人口是做奴隶的，他们的生命掌握在他们的主人的手里，是主人的财产，主人要他死他就死，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作为一个人，作为像奴隶的一个人，他其实他的价值跟牛跟羊跟这些动物差不了多少。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就带给这些人一个成为人的一个尊贵价值，最后呢终于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那么耶稣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上，不论是康有为或者孙中山所提倡的政治改革或者是革命，以及社会上许多不良风俗的废除，办教育、医疗、农工、科技等等的引进，都跟宣教士跟基督教的影响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里面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世界，所以在那个时候伤害女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习俗，所以很多女婴一出生可能就被丢弃在路上，或者被丢在水里淹死。那么中国妇女被迫裹小脚，又不能够上学，不能够读书，这些都是过去的旧的社会里面一个对女婴、对女性的一个很不公平的对待。但是随着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基督教让中国的社会这样的风俗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婴孩和女人的生命就受到尊重。另外，前面说到我们喝水不要忘记挖井的人，中国教育的发展原来西方国家还要早，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只是少数精英、少数有钱人家、少数的贵族，他们才有这个特权来接受这样的高等教育。可是古代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跟现在的中学生的程度其实是差不了多少。那么真正现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和大学教育，一直到19世纪的末才在中国出现，而且大部分是由宣教士所开办跟基督教有关。比方说基督教在中国所办的第一所大学是山东的登州文汇馆，以后有北京的文汇书院、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上海的圣约瑟大学、杭州的长老学院。1900年以后，这个义和团事件之后呢，教会又办了新的大学，像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浸会大学，就是沪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福建的协和大学，还有岭南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等。一直到192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 有十六所大学。所以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跟发展时的中国的教育有历史上的历史性的一个进步，基督教的大学的出现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使得中国有了以大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是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些缺陷，在办学模式、在教学的内容、人才的培养以及适应社会等等方面，都为中国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内容，也帮助中国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开始由官方或者是由私人来主办高等教育，教育大学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开始注重高等的教育，然后使中国人开始自己来起来办这些高等教育，有了一个参考的依据。那这些大学所办出来的这些毕业生，所教导出来的毕业生，也为后来中国的大学提供了宝贵的师资。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之下，我们就知道第一批中国的官办或者私立办的这个大学开始建立，比方说北洋大学，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或者是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教会的大学的出现，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跟西方的高等教育一下子就缩短了几百年，所以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够忽视。我们看到以前过去中国的那些私塾，或者是中国的教育的所着重的是那些古典的文学、历史这方面的学问，差不多相当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但是当这些教会的大学在中国成立了之后呢，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一下子跟西方就缩进了差不多五十年。然后到二十世纪初期，又差不多跟欧美西方的大学的教育水平都非常接近，这都是跟基督教开办在中国开办的大学非常有关系。有一个人名叫徐子植，他是1835年出生，大概是同治年间清朝的时候。他是出生在山西平遥府的一个有钱人家里面，父母亲都是医生，从小他就受了良好的教育。长大之后呢，他不仅继承了父母的医术，还在16岁的时候他就中了秀才，他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就靠着给人家医病，然后给人家写这个官司的状子，然后他就可以过得非常富裕的生活。当他考上了秀才之后呢，徐子植就跟一户姓杨的杨家的小姐结婚。可惜结婚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就过世了。然后这时候他觉得人生是虚空，就开始寻找生命的答案。然后他就开始研究儒家、佛教还有道教的经典，却得不到生命的答案。孔夫子的教训虽然好，却不能够满足他灵魂的饥渴，也照不亮坟墓的黑暗，更不能够让伤心的人得到安慰。佛教除了使他感觉一切皆空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帮助。道教呢，更使得他身心受其害，因为当他在修炼道教的长生术的时候，弄得他身体非常的衰弱，以至于最后他染上了鸦片烟，变成了一个烟鬼。 不仅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帮人家医病，连父母留给他的田产他也没有心管理，他的事业他的前途都被鸦片烟吞噬，陷入一个非常悲惨又贫穷的生活。他就这样做了十年的鸦片烟的奴隶。那个时候他非常痛恨那些西洋的商人，因为他们把鸦片烟卖到中国来。到1876年的时候，华北五省发生很严重的旱灾，饿死了很多人。有一位英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叫做李修善 David Hugh， 他到山西平阳救济灾民，同时他又把福音带过来。但是习主席呢，他对所有的洋人都充满了敌意，他更认为这个基督教是妖言惑众。那这个李修善牧师呢，他很聪明，他就办了一个有奖的征文，就是把基督教的名单上还有书籍作为这个征文的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徐子慈一方面他很痛恨洋人，可是他一方面又很希望赢得这个征文的奖金，因为他是很穷，他很需要钱。然后他就开始很认真的研读基督教的资料跟书籍，啊，他就去参加这个征文比赛。结果呢，徐子慈跟他的朋友就得了前三名，其实那三名都是他写的。但那时候有的规定，得奖人必须亲自到这个李牧师家里去领奖。他本来不愿意，但是为了钱，他现在生活很穷，他必须要去领这个奖金。可是没想到他见到这个李牧师的时候，发现他的人品跟学问都非常的好，让他非常的敬佩，所以就答应这个李牧师来作为他的中文老师，就教他读45经。那李牧师也开始教习子慈读圣经，慢慢的，这位很骄傲的士大夫就被圣经强烈的吸引。有个秋天的夜晚，徐子慈就跪在地上，当他读到耶稣在克西马园玛丽园的这种祷告，他不是悲伤的向天父祷告，然后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心就被打开了，他从心里面相信耶稣，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我们看到一个典型高傲自负有偏见的一个秀才，一个看不起基督教的人，他竟然受洗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受洗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他要开始戒鸦片烟。我们都知道戒烟是很难的，戒鸦片烟更难。你一下子把鸦片烟戒掉，你身体会受不了。所以那时候他的毒品，他吸了十年的鸦片，他的毒瘾非常的深。他想要不抽都非常的困难，然后他知道他光光靠这些医药没有办法，甚至让他几乎都快要死去。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烟瘾的力量，大到可以摧毁他的生命。所以那时候他就一直不住的靠着主耶稣祷告祷告，他说：“我的生命已经放在主神的手里，我情愿因为戒烟而死，也绝对不要继续活在那个毒瘾的罪当中。”最后终于因为这个李牧师为他祷告，还有他自己很认真的祷告，他就戒除了鸦片。接着他就放了一把火，把家里的偶像全部烧掉。那个这件事呢，在他的村庄里面引起很大的轰动。从此以后，他把他的名字改掉了，不再叫做徐子慈，叫做徐圣魔，善胜恶魔。后来，上帝又告诉他一个明确的呼召，让他向中国的同胞来传福音，诉说神的救恩。我们前面说过，他的妻子 老死，后来他又再娶妻。本来他的妻子是非常讨厌基督教，但是后来他看见他的丈夫鸦片也戒，然后他的身体又渐渐的康复。后来，就他的丈夫告诉他说，他保证不会休息，保证不会再娶小老婆，让他妻子非常的感动。那他的妻子后来也成为信徒。喜圣罗他有一个妓女，很少会被赶出家门。那喜圣罗就这个时候，他信了耶稣之后，又把他接回来，又带领他信耶稣，又让他能够在家里面养老送终。齐圣罗也跟他的三个兄弟非常不和睦，但是他决定遵守耶稣的教训，跟弟兄们和睦。可是他的弟兄们知道他信了洋教，就不愿意跟他和好。这个时候齐圣罗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又很多次的跟他们道歉，然后又跟他们承认他自己的过错，最后他的兄弟也被他所感动，他们都重新和好。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些被鸦片烟捆绑的那些人，所以他为了帮助这些村民能够戒烟，他就开设了一个戒烟馆，取名叫做天朝局，就是邀请所有有心要戒鸦片烟的人，他让他服用这些戒烟的药丸。后来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药丸，而且他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要来参加这个戒烟馆，那你必须要参加他所办的一个福音聚会。那一方面能够救人的身体，也能够医治人的灵魂。后来呢，这个戒烟的果效非常好，来到他那戒烟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齐圣罗告诉这些人说，能够戒烟成功的秘诀，不是因为这些药丸，而是因为依靠耶稣这位救主。在1886年的时候，齐圣罗就被戴德森牧师安立为一个牧师，负责平阳、红洞、太宁这些山西这边的一个牧羊工作。他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秀才的身份，一个是牧师的身份。他一方面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他也有丰富的基督教知识，两个在他身上就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他就对在这两方面的融合，他做出了一个独到的贡献。齐圣罗的天朝局造福了许多人，在山西、陕西、河南跟直隶四个省，一共开设了45个天朝局，拯救了非常多的人的身体和灵魂。齐圣罗也相信要消灭这种恶性的犯罪，当然可以用教育，可以用社会，可以用舆论，可以用法律等等的力量，但是其实当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励那个人去接受一个正确的信仰，让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使他的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因为有了新的生命之后才能够有新的生活。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他带给全世界亿万人生命的改变也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今天我们的这出音乐剧是取材于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么上帝就像那位慈爱的爸爸，为他的子女留下珍贵的财产，而且没有人会被拒绝，只要愿意的人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来领受，来接受天父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么丰富宝贵的财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 我们都像这个这出剧里面的大少爷或者是小少爷，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不完美就不接纳我们，他的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这样爱我们，不但将耶稣他自己赐给我们，并且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承担一切的过犯，好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生命这份礼物。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愿意，我们的人生就会很丰富，我们的人生会是很精彩，你的生命也可以重来。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过去拯救了奇圣魔，过去改变了这个世界上多少人的生命，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心动。我们觉得这样的生命实在是太棒了，开心了。当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愿今天就是你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大好机会。阿门。